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谢谢钟姊妹啊，钟姊妹刚才是从13节开始读啊，很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读经呢，可以 focus 在16节到30节啊。那这里面出现一系列不同的概念啊，但你仔细看啊，实际上是讲的同一件事。第一个啊，这个少年富有的官啊，来问的是怎么才能得永生啊。那后来在21节，耶稣有提到哈，你若做完全人，该怎样去做？然后呢，23节他说财主进天国，然后后面也讲说财主进神的国。那门徒在问问题的时候，他说谁能得救呢？那后面耶稣其实在29节啊，在讲说承受永生啊，这可以加在一起啊。所以这几个概念实际上是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呢，是同一个概念。是互换的啊，所以什么叫得永生？得永生就是做完全人。什么是做完全人？就是进天国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一直在讲的天国、天国、天国啊。那天国跟神的国是一个概念，得永生、做完全人、进天国，也就是人得救的问题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就是谈论关于永生的事情。那有3节关键的经节啊，如果我们把它串起来，我们就看到这个脉络啊。少年人是来问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显然这个问题是问错了啊。这个我们今天都知道啊，人不能做什么啊，是神做的啊。但是这个少年人却他的注意力说，我能做什么啊？所以这是整个耶稣在跟他对答的过程当中要纠正他，让他看到的哈，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神能做什么啊？那后来门徒听到这个耶稣的话呢，就是"骆驼穿针眼"那个话哈，他们听明白了啊。所以到底是骆驼穿针眼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是很难的事情呢？这个门徒听明白了哈，所以他们就很稀奇，他们就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啊，谁能得救呢？"那实际上把这个少年人的问题稍微改一改，就是门徒的问题啊。如果少年人问说，人怎样才能得永生呢？那就是门徒要问的哈。这样谁能得救呢？那耶稣答案很清楚啊，在第26节哈，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啊。这个既回答了 少年人的问题，少年人的问题说人能做什么，耶稣说人不能做什么，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人不能做什么来救自己啊，但是神做了事情啊，如果他能看到，他真的如果来跟耶稣哈，他就能看到耶稣最后是钉十字架的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得永生的道路啊，这是耶稣给出的答案啊。好，现在问题关键是说我们怎么理解啊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那耶稣这一大段他无论是对少年人讲的还是对这个门徒讲的哈，都在回答哈，怎样才能得永生呢，得救呢，怎样才能进天国，怎样成为完全的人。那耶稣的第一个回答哈，如果我们这四节经文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哈，耶稣实际上在把这一切都在指向他自己哈。耶稣对少年人第一个回应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啊，他用了一个反问来问这个少年人，他说你是良善的夫子啊。那耶稣说呢，那为什么你用良善用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啊。后来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哎，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那耶稣为什么说当遵守诫命呢？然后后面又把具体的诫命列出来啊，少年人说我都遵守了哈，啊，为什么说是遵守诫命的人才能进入永生？啊，我们要明白哈。第三个哈，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这个是只给这个少年人的挑战还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呢？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要做这个完全人，要做得救的人，必须要变卖所有的，有哪些人可以做得到呢？那有哪些人真正可以按照这种的方式来得永生做完全人呢？所以这是我们要解答的一个问题哈。那再有就是后来耶稣讲这个哈，骆驼穿针眼啊，是什么意思哈？那最后他给门徒有这样的挑战啊，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啊，这是耶稣给的一个挑战，也后面带着应许啊，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啊就临到啊。那谁做过这些事，我们想想看啊。那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说，你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挑战来做呢？所以如果我们读懂这一段，最后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这边讲有一个少年人来问耶稣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很 common 的，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想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吧，就觉得有些人可能工作事业啊家庭啊什么都很好了，可是他最后可能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不满足，所以他会觉得我该做点什么啊，好像就可以上天堂，或者是让我的心里面就觉得会更有意义啊。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觉得要去做善事，做了善事以后他就觉得好像心里面比较踏实。耶稣这边对这个少年人他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要他可以去把他的钱财啊拿去周济穷人。我是觉得这个也是跟现在其实特别是西方的企业家啊，很多人他们赚了大钱，他们就会开始成为慈善家，会去做很多的善事啊，去帮助开学校开医院什么，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类似的，就是他们要去做一些善事，然后让他们心里面觉得踏实。那些慈善家不见得都是亏钱，就是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心里面觉得更踏实，好像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让他们心里面觉得更踏实。
耶稣是把一个对于当时这个少年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摆在他的面前，但这正是让他看到自己的尽头，因为他一心想就是自己可以做什么。那耶稣回答的意思是说，你靠你自己啊，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自己没有办法做成这些事。你可以做善事啊，今天很多人在世上也做善事哈，但这个善事是跟永恒永生是没有办法比的。如果永生放在天平的一边哈，另外一边不论你做什么 你是没有办法跟这个永生相比较的哈，你无论是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换取永生，这是耶稣在讲的意思哈。所以从一开始耶稣就反问他哈，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只有一位是善的，然后后面又解释哈，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善的哈。所以从一开始耶稣就把这个答案实际上已经告诉他，就蕴含在这个问题里面哈。如果他真的认出耶稣是那位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位上帝的话，他就有希望了哈。那后面一再一再的耶稣在引导他，你遵守诫命啊，你遵守诫命就得永生了。谁真正遵守诫命？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说，我成就了，我来不是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来成就这一切哈。在十字架上他真正的完成，他一生都在完成神所要求的这一切，没有人能做得到的。这个少年人觉得说他啊、哦，这个后面几条诫命他好像都做到了，实际上他也没有做到，不可能做到。如果他真能做到，他真的就可以把这些一切都变卖了。如果你真的爱人如己的话，爱人如己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上还有一个穷人的话，你就不可能比这个穷人再富有，对不对？那你最后一定变成穷人嘛？ Yeah. 所以这个少年人也没有做到哈。所以耶稣一再一再引导他哈，你要想做这件事情你是走不通的，你必须来跟从我，跟着我一直来看看我到十字架上我是怎么做的啊，神做了什么哈、啊？他必须要认定这一点，他才有希望得永生。
他是要分辨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我是神，你到底知不认不认识我是神，来问这个，我就是神，我就是善的。所以他是就第三层的角度去比喻说，只有一位是善，他是没有讲明是我就是年轻人，这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个？
我们的小组有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信主的人要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亲、母亲、田地，一切吗？刚刚牧师也提到这个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有钱人都不能进天国？首先要回到十六节开始啊，这个少年人其实是年轻人，很了不起啊，就是做官的，又年轻，又愿意遵守神的诫命，而且还有健康，他有一切啊，但是他没有永生。主耶稣呢？非常爱他，在马可福音有讲，但是他要引导他进入永生，要他做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就是要放弃他心中的偶像。怎么讲呢？他说这个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这叫大言不惭。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为什么第五诫以后他都说他遵守了，但是十诫中的第一诫他就没有办法遵守。为什么？你要认识独一真神，你不可心中有偶像，钱财是他的偶像，他没有办法把钱财放下来跟从主耶稣。所以主耶稣针对这一点跟他讲，什么叫跟从耶稣？就是以耶稣为主。那这就回答后面那一节，为什么要撇下所有的，意思就是说，以神为主的话，你要爱耶稣的心爱过其他任何一切。这个我们在第十章三十七节有类似的话，那边是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那这个是神定规好的。有钱人进天国很难，像骆驼穿过针的眼，这是一个比喻啊，有很多种讲法，但是我们用最普通的，就是骆驼这么大，怎么可能穿过一个针的眼呢？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心中只依靠钱财的，钱财成为你的偶像的话，你不可能好好的跟随主，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讲法。后面啊，有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真的了不了解啊？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一句话简单的讲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那这个从二十章一到十六节就解释这一句话，恩典是神白白赐给的， 我们是不配得的，神因为爱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阶段能够遇见他，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跟从主耶稣是理所当然的。
我以前也听到一个弟兄分享，就是三十节哈，他这里讲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哈。我们开车在高路上啊，前面有一批车哈，好像比较快哈，在我们前面。我们这里有几辆车哈，开的速度差不多哈，跟在后面啊。我们如果在这一批车里面开的比较靠前，开到前面呢，哎，成为前面一个车队的后面啊。他用这个比喻是讲的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好，我今天决定啊，我把房屋撇下，啊，这件事情你靠前了，但哎，前面还有一堆人呢，他们是把家庭儿女都抛下了。哦，你这件事情又要学习。当你学习说哦，把家人孩子什么这些可以抛下了，哎，又往前跑到前面那个车队，哦，还有你的生命啊，你生命愿不愿意为主舍？所以这是讲出基督徒不断成长的哈，直到最后把心中所有的，真是成为偶像的东西哈，拦阻的东西都放下哈，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做门徒的人的挑战，就是要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把心中的东西舍下，让耶稣基督自己来代替啊。有的时候是我们主动的，有的时候神会用一些的环境来挑战我们啊，破碎我们，然后让我们不断的舍弃自己，最后做到真正的舍己哈，把什么都舍下，可以跟从主的啊。
呀，很阿们那个牧师讲的哈，那个有日常生活中间，我有时候就碰到许多的朋友们，他们会讨论啊。那个最近也是刚刚讲到那个吴长老讲的那个，除了金钱以外，刚刚说所有耶稣要我们撇下那些都是可能成为偶像哈。那一成为偶像了以后哈，就像圣经里面讲啊，说哎呀，那个当神在呼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要去我的田地里面去那个种田啦、啊，我或者是要去买卖牛羊，这个就很多的借口来不走神的这一条道路。那我前一阵子我一个朋友也是，哇，他的那个孩子啊，他的整个的心都是在孩子身上哈、哦，结果呢？他说他已经被孩子伤到一个程度，根本身心灵都破碎了、哦、结果一观察，原来小孩子也同样的有这种看见。他说你已经把我逼到一个程度，我整个人都不要活了、哦、就说如果彼此之间看得非常重的时候，就很容易彼此之间受伤害、哦、所以这个偶像这种事情的话，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撇弃他、哦、因为他如果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照我们的方法去做的时候，伤痕累累、哦、就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把这些都放下了以后，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引导，我们会知道怎么样 来跟我们的孩子沟通。我们不要把孩子当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把孩子把他引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如果我们要要孩子照着我们的方法去做的话，哇，那个就是纠纷不止、哦、所以为什么要撇下田地，这些所有的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实际的。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就像我们心态上，如果真的把这些都撇下的时候，全部照着上帝的指引的话，你做的事情绝对比我们照着自己的做的还好。所以这个神的那个挑战就是一针见血，你要把所有这些都卖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神怎么那么残忍啊，叫我们通通都没有，我们不就变成穷人吗？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后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原来我们心态上先改变，把我们的所有都是神的，那就都奉献给神了，然后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跟神问一下，就是说我是为了神的缘故，我做这个决定做那个决定都是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的做法，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圣经讲说得百倍呀、啊，干什么，神他自己的事工，他会让他一直他的财产，他会 maintenance 绝对比我们 maintenance 好， 我们只要做管家，不，他不是我的偶像，我应该怎么样用神给我的感动来教导这一些，你就会看到那种果效比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处理果效好得多。所以为什么说他百倍，用百倍来形容，你靠着神所得出来的果效跟靠着自己所得的果效，他用百倍来形容。所以叫我放弃放弃自己的心中的一些老我的一些思想，而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看是不是果效。所以我们这个心态对的时候，神的名就得荣耀。哎，就是发生在我们周围太多人，就是这些孩子田地什么通通都是偶像，别人把他拿走的时候，哇，就割了一块肉，就觉得上帝不爱他。神允许他发生的话，这些拿走的话，你就跟神去问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而你就会发现他不再就是割你的肉了，因为那个 是上帝的了，上帝允许发生，我们该我们该做的就做到。所以这样子的心态，因为我们只要心里一受伤的话，我们做事的判断力就非常的差。但是如果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哇，那个处理的事情，哇，就处理的特别好。所以这种心态先改变完了以后呢，你就看到神在做工。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主的名的缘故。
阿们，
感谢主啊！刚才黄师母讲的当中有一个关键的词哈，就是管家。实际上，耶稣是在挑战我们把主人的心态放下，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啊。那你做管家的时候呢，是由神来决定，把谁、把什么、把多少啊，交给管家来管理啊。当我们这个心态一转过来的时候，不等于说你为主的名撇下这一切，你就失去这一切啊。神可以再作为主人哈，他来决定哈，把这一切事情再交在你的手里，由你来管。在我们心里面要先调整这个观念哈，这是关键。嗯，
撇下是比喻，但是常常有些异端那些人呢，就把这个断章取义说这句话，所以说你们也撇下你们的物质，就归给这个他们叫做教主。
而刘福林院长曾经常常的说这句话，说要抓紧神的话，就是甚至一句就可以祝福你今天的生活。我们每天来到神跟我们主要就是寻找神对我们说什么话。听到弟兄姐妹分享是受益无穷的，但是这些都是神对那些弟兄姐妹说的话，不是神对你说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天使加布利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我们要从圣经的经义来理解耶稣的话，这点吴长老刚才说的很清楚，就是很多东西是一些比喻啊，耶稣用的比喻，或者是用的一些用我们日常所容易理解的一些词句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从他的经义来了解他，这样的话我们抓住要害。
好，我们接下来呢花一点时间哈，我们自己有一点时间的祷告哈。你可以默祷，你也可以把声音关掉哈，开口啊，在你所在的地方来祷告哈，回应今天神对你所讲的话哈。今天哪一句经文是你觉得哈是神今天要对你讲的？主耶稣，当你挑战跟随你的人说凡为我的名撇下，当你这样挑战我们的时候，你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你为了救赎我们这些人的缘故，你撇下一切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宝座，与神同等的地位，你降卑自己，一直谦卑成为奴仆的样式、人的形象，然后呢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丝不挂的被钉死在像强盗一样、像罪犯一样、罪大恶极的罪犯一样死在十字架上，你这样的降卑真是爱人如己那句话在你的身上真正成就了。你成为最卑微的人是因为在地上还有那些，这是卑微的人 需要你拯救的人啊，你把你自己都舍去了，给了别人啊，你成了贫穷，我们成了富足，你舍了生命，你死了为的是让我们活。说在这些话语当中，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感谢你，就让你这样一个舍己的爱激励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学习回应你这种舍己的爱。还有什么我们心里要保留的，不愿意为主的名舍下的，主啊你来光照我们啊，除去这些的拦阻，这些的偶像，让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更深的去近身来体会，更深的去跟随啊，更深的去摆上自己啊，就求你的圣灵啊继续来整个这一天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啊，不断让这些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